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一般我们听到我愿意的时候，最多的场合就是在婚礼，是吗？尤其是在教会的婚礼当中，最后新郎新娘说我愿意的时候，是整个婚礼的最高潮哦。还有呢，刘文在教会当中听到我愿意啊，是在洗礼的时候哦。婚礼是两人在众人面前立下彼此一生一世相守的誓约啊，而洗礼呢，是我们跟上帝所立的约，在众人的见证之下，我们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表面上好像呢是人说我愿意，但其实是出于神的拣选，我们的回应啊。但是在婚礼呢，我们看见现在很多人说我愿意很简单，但是分开也仿佛呢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没有把我愿意这三个字呢看作是一生的承诺。天父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他愿意为我们舍下他最宝贵的，但是我们对他的我愿意其实常常呢是带有条件的，或者呢并没有办法持守。其实就个人而言呢，要持守住一些承诺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有圣灵的帮助，在婚姻中可以看见两个人要磨合，两个人要互相包容，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哦。常常有人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其实刘文并不认同。结婚之后确实不再是谈恋爱那时候的你侬我侬，而且呢总是看见对方的优点。当结婚之后，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两个不同的个体生命如何在主里面合而为一，而这是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我相信进入婚姻的人一定都能够认同哦。如果我们轻易的就被约，其实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享受在这约定当中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非常宝贵的应许和喜乐的。好，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弹簧与废料。经文在彼得前书第四章12-1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12-1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彼得前书第四章12-13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弹簧或废料。最近我读到一个故事，提到有一个不信主的人直问一位信主的铁匠说，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问题， 自从你信了主以后，我认真观察你，发现你还是遭遇蛮多困难的。我还以为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一切麻烦都将远离呢，你说呢？铁匠笑着回答，请看我手里这块铁，如果我打算拿它来做车辆的弹簧，就得先把它放进炉里烧，然后加以捶打、弯曲，打成我想要的样式。万一我认为它的韧度不够，并不合用，只好放弃，把它扔进废料堆里。你知道，废料堆里的铁只不过是一堆废物，如果被炼成弹簧，身价自然不同了。同样的道理，我曾对主说，主啊，请尽管照你的意思来磨练我，但无论如何，只求你别把我扔进废料堆里。上帝借着他的恩典拣选了我们，自然有他特别的旨意，他要我们为他而活，也让别人因为看见我们的生活见证，便把荣耀归给上帝。因此，上帝借着人生的各样试验来操练我们去服侍他，正如铁匠捶打一块铁，做成车辆的弹簧，上帝也要在人生路途上磨练我们，做成合乎神用的器皿，成为有用的弹簧，价值远胜于一块废铁，这是毫无疑问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生命面对熬炼的时候，求你使我倚靠你，不失去信心和盼望。有时我觉得自己很难活出荣耀你的见证，求你帮助我，是靠着你所赐的能力与恩典去见证你的名，而非靠着自己努力去表现。主啊，无论你如何塑造我，愿我都能谦卑地顺服，真心地对你说，我愿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我愿意。
每一天你定睛垂顾，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好像世上没有别的祷告，多少不为人知的愁苦，多少不曾掉落的眼泪，我发现你知道，你全 中接受每个环境，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这是我所需，是与我有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交出自己，心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我们今天要看到第34章《机智护士多伦斯》，还要看到第35章《最佳防卫的护士迪波利》。多伦斯是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第八届的毕业生，他当年申请入学时几乎被拒绝，理由是这位苏格兰高地来的小姐所受的教育太低，她申请信函的字写得很难看，口试时咬字不清。她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几乎是一直靠打工维持每一个上进的机会。在口试的时候，南丁格尔问她为什么要当护士？多伦斯回答说：我一生只想做两件事，结婚与当护士，因为两者都是帮助他人。我喜欢结婚，但是更喜欢当护士，因为后者帮助更多人。话简短而有条理，证明是他长期思考过的。南丁格尔决定录取他。多伦斯虽然在学校努力学习，但是成绩并不好。可是南丁格尔发现，这个年轻的长老会基督徒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足能委托重任。高门监狱是英国非常著名的一间大型监狱，里面三教九流来的大大小小的黑道分子。这所监狱在政府平民救济法的要求下，开设了一间拥有500张病床的监狱医院，由多西医生担任院长。医院里的病人都是罪犯，非常不好管理，护士的流动率很高。这些罪犯叫护士是母狗、走狗或是医院的狱卒。多西院长请南丁格尔派一个护士来协助他，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终于派出一个护士前往。当天，高门监狱典狱长、监狱管理员、清洁工、罪犯代表列队欢迎这个新来的护士长。大家都没有想到， 前来的是一脸稚气未脱、穿着土里土气的多伦斯。南丁格尔怎么会推荐一个这种护士来管理黑道病人呢？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出去的护士一到任就会大肆改革，多伦斯却完全不一样。他来了以后不太说话，只是到处看看，别人请他发表意见，他也笑而不答，不然就说还在学习，姿态很低。其他的医生护士也就不太注意他，以为他是南丁格尔手下的草包护士。一个月过去了，多伦斯还是没有什么动静。第四号监狱大楼是高门监狱里最乱的一栋，里面经常带头作乱的是一个以凶残而恶名昭彰的黑道大哥。有一天，他很讶异多伦斯竟然来看他。多伦斯一开口就直截了当地说：“听说你以前是裁缝师，而且是一流的裁缝师。”对方说：“是啊，提过去的事干什么？”多伦斯说：“我想请你来开一个裁缝班，把你的好手艺传给人。”黑道大哥想了一阵，好吧，反正平常也没事干。黑道大哥开的裁缝班教室一下子爆满了。多伦斯写信回去给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其他老师都觉得很奇怪，别的毕业学生请求支援的都是药品、清洁用品，多伦斯需要支援的是针线布。南丁格尔认识他的学生，连夜将所需要的寄过去。多伦斯回信除了感谢之外，也写道：“我在站稳立场。”不久，第一号监狱大楼的一个犯人大声抗议说：“这是什么烂款式服装？那家伙牢饭吃太久了，完全不知道外面流行的新款式服装。这种款式现在根本没有人穿。”多伦斯立刻来到他面前，他知道自古文人相轻，裁缝师也是一样。他开门见山就说：“那你愿意也开一班裁缝班吗？”他说：“当然。”后来又有一个人抗议，结果高门监狱里开了四班的裁缝班，并且彼此竞赛。南丁格尔也寄很多裁缝的书给多伦斯。不久，有人去参观高门监狱，发现里面气氛全改，一大堆男人拿着针，穿着线，有的缝衣，有的打样，有的刺绣，有的剪裁。尤其是那个负责的黑道大哥，教得最起劲。一般大哥级的人物都有一点教导人的恩赐，牢房里的气氛一改，监狱医院的暴力问题全没了。裁缝与护理有关吗？多伦斯把护理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这时，所有的人都喜爱他。多伦斯走到哪里，护士就会问到哪里。多伦斯在监狱里还开设一间护士学校。医院的院长后来给南丁格尔写了一封信：“多伦斯小姐是我所知道最能干的护士，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护士，那么熟悉各种病症，能够平静勤劳的工作。他给周围的人，无论是医生、护士、病人，一种快乐、精神抖擞的影响。他以身为护士为荣，我相信这是他工作成功的秘诀。”不久，多西院长向多伦斯求婚，他写信问南丁格尔：“结婚是不是抵触护士的职责呢？”南丁格尔回信说：“爱情是女孩子会感染到的病，不过结婚是蛮好的治疗法。”多伦斯嫁给多西院长后继续从事护理工作，她是最经常回来找南丁格尔的毕业生。南丁格尔曾说，多伦斯的看法经常最切中问题核心。多伦斯后来不仅被视为杰出的护士，也是著名的监狱教育改革家。继续看到最佳防卫的护士迪波利。1879年1月，祖鲁之战开打，800个英国官兵在一夜之间被末梢的祖鲁族人全部杀光。祖鲁族人是非洲南部的部落，以骁勇善战著名，长期与英国隔一条河，各管自己的辖地。祖鲁族第一次偷袭成功，还虏获1000支的步枪。接着，60000个祖鲁士兵又进攻英国陆军第二团的1500个官兵，那真是惨烈的一仗。第二团的守军虽然打赢了这场战役，但是大部分的人都阵亡了。 在这场伤亡惨重的战役里，有一支护士队伍发挥了极大的救助功能，这就是迪波利与他的12个护士。在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毕业生，迪波利被视为是最精明的一个，无论在多么险恶的环境中，他知道如何明哲保身，又知道如何拿捏做事负责的分寸，并且能把他底下工作的护士安全地带离开。他后来获得世界红十字会最高荣誉的金质奖章。迪波利是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传奇人物，他长时间在野战医院服务，早在开罗之战、苏丹战役，他都在战地现场担任护理主任。他长得人高马大，身强力壮，以做事情比男人还要敏捷著称，而且做事精明，心灵强健，能够在极大的压力下把任务完成。这个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第八届的毕业生是护理界最佳防卫的典范。1869年，内特里军医院请求南丁格尔推荐一名护士前往整顿医院里的护理管理。为这个请求，南丁格尔思考很久，他知道内特里军医院是反对他人事的巢穴所在，前往任职的护士必须面对许多的敌视与不合理的制度规条，不是一般的护士所能承担的。南丁格尔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所以他不是有求必应的。曾经有医院请求南丁格尔推荐护士前往，南丁格尔立刻拒绝，因为他看出他们雇用护士是为了节省改善环境应有的投资。有某大航运公司请求护士支援，南丁格尔查出该公司曾有贩卖奴隶的记录，拒绝派护士前往，不能以有护士照顾偷渡者为借口，减轻业者良心的控告。南丁格尔写信给内特里医院，护士宿舍设备太差，通风不良，所以无法推荐护士前往。没想到内特里医院立刻大兴土木，建造一栋符合要求的护士宿舍。南丁格尔同时也调查出，因为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毕业生的表现太好，给整个社会有一种良好的护理形象，无形中给内特里医院很大的压力。南丁格尔决定推荐最佳防卫的护士迪波利前往。当南丁格尔询问迪波利的意愿时，迪波利回信说，无论任何地方，只要有我能仰望天上的一角的角落，我都愿意前往。前往内特里医院以前，迪波利前来拜访南丁格尔，南丁格尔竟需要用四个小时之久讲解该医院的各种规条。南丁格尔后来写道，规定是人定的，有很多规定是愚昧的，而且前后矛盾，很容易引起人的争执。但是护理人员应该知道，医院里不合理的规定比完全没有规定要好，因为法治总比人治好。护理人员的智慧就在如何于不合理的规定中忍耐，不去争吵，不向人怀恨。怀恨的人永远无法完成任何事情，只有忍耐、懂得牺牲的人，最后才能够去更改规定，建立合理的制度。牺牲不是让步，而是为要完成最后的任务。护理的工作是与上帝同工，反对护理的人不是针对我们，而是他们早已与上帝为敌了。一个护理人员面对这些不合理的人事规定，就要大张旗鼓去声讨，完全是错误的做法。一个人要改革罪恶，必须先背负罪恶，一个没有背负过的人不配谈改革。耶稣是诚然担当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痛苦。耶稣尚且为世人的罪背负十字架，我们岂能不背负呢？我们岂能动辄就以正义自居，去惩罚罪恶呢？这种正义是我的正义，还是上帝的正义呢？至于上帝为什么不立刻来惩治这一批恶人或这些恶集团，那是属于上帝的奥秘事。我不用替上帝着急，不必自己沮丧。如果我们护理人员真的好，别人的反对又能撑多久呢？何必在乎别人的反对？护理人员必须知道， 存心忍耐是在民主程序里改变邪恶势力的最佳对策。护理的最佳防卫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老谋深算，也不是得过且过，而是心存忍耐的结出善良的果子。迪波利就是这种护理人员，他曾说到，说人坏话绝对不会产生爱，被人重伤也不会伤到真正的爱。护理的最佳防卫是这种爱。南丁格尔不久就听到内特里医院的护士制度越来越不上正轨了，后来又听到迪波利不仅担任护理主任，也被授予军职，他的功能越来越能发挥了。国防护理里有一大片的荆棘，但有一粒好种子已经在那里发芽茁壮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中看完了第34章机智护士多伦斯，以及第35章最佳防卫的护士迪波利啊。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最后一位护士英雄榜的女英雄，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